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痛苦与悲伤不能被比较。前阵子我们台上来了一个朋友，对不对？然后引发了一些比较剧烈的讨论。但其实我也觉得我的处理没有很好，我最近总是在觉得自己处理不好。那为什么处理不好呢？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人的状况，我们应该要意识到我们是帮助不了他的，就是他已经不是，可能我们一开始的资讯不太够多，所以我认为一个需要寻求諮商管道跟服用药物的人，一个需要寻求諮商跟服用精神药物的人，他的问题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帮他解开的，坦白说。但我还是从过程里发现了一些我们好像可以调整的地方，还有我一直很不喜欢的一些感受。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很容易有情绪，而且完全无法掩饰情绪的人，不擅长掩饰情绪的人，所以我也会常常遇到这个别人回应我的情绪的这个状况。原来这树是用完的，会用完的。对不起，我把你的树用完了。我以为这树是像玩具一样的东西，我们只好躲到在拿拉的花丛里去当背景。还是在拿拉有什么美景吗？对，感谢树的字，感谢把树，不用不用不用，抱歉，我也不知道树是那个，我以为它是玩具，那种玩具嘛。斯陀颂恩的山顶风景很棒，可是我们已经开讲了，我想说就地坐下。好，刚刚讲到哪里？讲到说，上次有一个人来我们这里啊，我很擅长表达情绪，负面情绪，然后我也自认遇过很多，就是我人生就是比较，有戏一点，我的人生的抓马比较多一点，所以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你去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给你的回应有的时候会让你感觉更糟。你们有没有过心情不好，然后希望别人给予一些安慰，你试图说了你发生的事但感觉更差的时候啊，就你没有受到，你没有得到你期待得到的安慰，你反而觉得更糟。有像什么样的时候可以举例一下吗？有，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什么事吗？这里不能飞。常常对方要你想开一点，是不是？所以，哎，男人常常，我们之前在讲说，男人跟女人之间，男人常常会给解决方案这件事情，然后你们还说什么女生不可理喻，不是你们啦，就有人还提出说，女人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不可理喻。但看来男生其实也有这样的状况啊，对不对？就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的是安慰，我们需要的不是方法。你们两个讲的都是一样的耶，虽然你安慰别人常常这么做，你们这同理心用在哪里呀？你们好、哦，我觉得我们悲伤的时候最常遇到的就是你想开一点嘛。像我今天凌晨不是暴怒两发吗？ 暴怒第一发的时候被说了什么？我觉得你应该要对你好的人更温柔一些，开心一点。
我就在不开心，你叫我开心一点，
不要难过啦。
哈，我就在难过啊，你叫我不要难过。
还有，虽然我觉得不要哭这句话很容易讲出来。你曾想抱怨被对某个人的不满，却成为你的检讨会。幸运的，这我也遇过。我在跟人家讲说，我常常会遇到某一些类似重复的状况的时候，然后对方就开始有人说，为什么别人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只有你会遇到，只有你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你有问题？耶！忽然瞬间，这些人做的下流事都不是下流事，是我有问题，所以他们对我做下流事吗？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哪里怪怪的。如果你被抢过两次或三次，就代表你这个人太容易被抢，所以是你的问题吗？不是那些抢人的人的问题吗？啊，约鲁是我暴怒两次的其中一次哦。对。然后还有就是告诉你方法，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安慰。然后我不太确定拿自己经历过的类似的事件去套在别人身上是不是一件不好的，就是哦，我懂，我也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我今天本来在担心说，欢迎加入哦，本来在担心说这样是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常常会这样说，我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很完整的体验你的感受，因为我毕竟跟你不同，所以我会拿我觉得我相似的经验来带路，试图要同理你的感受。嗨达达，但是这本书上说我懂，我知道，我也有，是很惹人不开心的。对，检讨受害者，加害者反而没事了，这件事我觉得很可怕。但他们的说法是，既然世界这么坏，那你只能保护你自己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我们的人啊，基本上，其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不止台湾哦。任何地方都是不太擅长讨论负面的事情，包含什么得了癌症啊、失去挚爱啊等等的啊，宠物也好，手足家人也好，婚姻的结束也好，我们不太擅长讨论这些东西哦。这件事情不太擅长讨论这些负面的事情。生病了，家人。这个终结了生命之类的，自愿的非自愿的。有一本书叫一个人的疗愈哦，他后面出了一个续集叫一个人的爱情疗愈，我两本都有，但我觉得一个人的疗愈其实够了，因为一个人的爱情疗愈其实是把，好啦，他是把一个人的疗愈的爱情的部分拉大变成一本书，但基底是很像的，所以你们看吧，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参考。那我今天在参考的书叫做《恰到好处的安慰》，可是我坦白说，我觉得它的翻译不是这么恰当。我不知道它原文是什么，但是它的翻译我读起来觉得怪怪的。好，但你们还是有兴趣可以翻翻。它的英文的名字叫做。There is no good card for this. 这不是一个好的牌啊，这不是一个好的，在这个情况下好的一个选项，好的做法。嗨，偏向美术老师，他就是会，可是这本书有点会让你觉得做什么都不对哦。就是我们来讲看一下他怎么写。这一篇的内容呢，他一开始举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个乐观的人， 然后他有一天那个乐观的朋友忽然看不见了，医生都找不出看不见的原因哦。对，好，有跟到，好，我们刚开始，医生找不到原因哦。那他做过，他很辛苦的做了所有的医学检验，结果检验的结果让他非常的害怕。他这个朋友卡拉，然后，后来他这个朋友告诉他，他得了什么多发性硬化症。然后，这个主角说比他预期的还糟哦。可是他不知道要该做什么，他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不想要安慰别人，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他说，这个，他后面说了一些。就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后来就慌了，他就乱说。他说他有好几秒说不出话来，他不想要用一大堆乐观的话来搪塞，比较塞，也想要让他知道他可以帮忙处理这个消息。他觉得他不需要讲出一些包裹着糖衣的安慰。讲到包裹着糖衣的安慰。你们知道吗？对某一些受到伤害的人说，这些人会得到报应的，这句话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安慰效果，或者说它有短期的安慰效果，却有长期的毒害作用。可以想象吗？关于短期的抱歉，我跑去清鼻涕了。短期的帮助，它会让那个人有一线希望。对，期待那个人受到报应。可是最惨的是，这世界上有太多坏人最后没有得到报应，不管是法律上的也好，或者是这个人际之间制裁的也好，他没有被车撞，他没有被狗咬，他没有被雷劈到。想想啊，被雷劈到多难，他也没有因此在这个世界跌了一跤。他可能如此的伤害了你，利用了你以后，他的人生还是平步青云。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报应在哪里？这世界公平吗？这件事情真的蛮吊诡的。虽然我希望这个人做的恶劣的行径，他未来总会被人看破手脚，但是说这个人会得到报应，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帮，就是真的会有一点反效果。你可以说我希望他得到报应，他可以说我也希望。你笑了，最近才发生过。你是讲这句话的人还是被讲这句话的人？所以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你看到人家跟另外一个人说他会得到报应吗？我希望他得到报应跟他会得到报应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文字都是很微妙一点点的差异啦，但是说真的，安慰人真的不容易啦。说好好的说话，刚经历到这个的人，你是被说的吗？被说，人家跟你说他会得到报应的。好，总之呢，你们继续说，我也继续说，因为我们有点时差。后来这个女主角就对她这个生了病的朋友说，她想要明白，让她明白她是我的朋友，而我可以面对坏消息，所以她就跟她说，她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也得到过这样的病，但是病情越来越糟，最后因为厌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他觉得他搞砸了，被说的。好，那有一个人曾经，一个作家叫路易斯，他曾经在他的书中写着，讲到他太太癌症过世的事情，他说他看着人们靠过来，下定决心是否该说些什么，但我讨厌他们真的说了些什么，但他们真的什么都没说的时候，我也不高兴。你朋友跟我说他的家庭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排解他。就听他讲吧，我们继续讲下去，或许可以找到答案，好不好？在人生，人在失去了什么，或者是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经历黑暗的时候，其实没有，根本就没有什么是一招见效的。我觉得有一点盖尔，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只是不一定有，而且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你好，阿歪。所以其实当一个人在经历陷入黑暗时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时候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帮助人好起来，我们只能陪伴，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观点角度。所以呢，你在陪伴他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不是想办法把它弄好，而是想办法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想办法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对。那我们人会有一些对于负面的议题的自我保护机制，像包含检讨被害人这件事。有一些人说这是一种没有同理心的行为，也有人说这是一个维护他的世界的价值观的方式。因为
勇士，欢迎你加入金鱼神教。
谢谢盖尔的主动订阅，是主动的吧？对，想办法不要让他更糟，想办法不要让他更糟，然后陪伴他度过，听他说，让他倾诉，可以可以。我们这边，你有发现我们这边有很多订阅者吗？这他们这边曾经有这个极高前任杀到公司来哦，好哦，有极多的人是被强迫订阅的，浪漫个大头啊，前任哎，欢迎 Jesse。凯特的事情他之前有跟我们说一些，他的前任并没有想要结束。圣光灌注，我们称为圣光灌注。凯特盖尔。丹尼，你说到重点了，你说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其中一个错误，就是至少你还怎么样，至少你还怎么样，很糟，这句话很糟。单纯的过去了，我想他还在打字，我相信他没有被杀。有个不想分手的前任在乎你是好事吗？
我们可以试着报复。对，
好，我们有几个自我令人厌恶、很惹人厌的自我保护机制，就是第一个否定哦，这又没什么，你也太容易，第一个否定，你也太容易难过了吧。你太脆弱了吧，别人怎么样他都没事，不至于吧，你不要想太多啦，还好吧。或者是真的吗，你确定吗，真的是这样吗，否定哦。没有啦，丹尼， 其实你我不知道，你当一个人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想要分享他的资讯。好，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等一下再把丹尼抓进来讲，把丹尼一个讲的这句话抓进来讲。第二个是投射作用哦，投射作用，把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放在别人身上，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些想法和感受。这个我刚刚就在想，会不会是我做的事情哦？第三个是转移作用，我们有可能会在别人的情境下发我们自己情境的脾气，譬如你的朋友，分手了，然后那男生劈腿，或那女生劈腿，然后你就开始大力的谴责那个劈腿的他的前男友或前女友，但其实你在生气的是你曾经，哦好塞，你曾经被劈腿的经验。对，你在转移，你在投射你的怨念在他的角色的身上。对，你用你自己的立场去说了凯特不一样不想要遇到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样说出来也很好，你这样说出来很好。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聊天室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们都会犯错，那我们都学习，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包容成长。这么感性的话，这么塞的鼻子，其实很容易啦，很容易。就像我有时候也忍不住会说加油，我也会说好，你不要哭，看了好心疼。然后你哭，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哭吧。我也会这样子，我也会这样。好，另外一个是理智化哦。理智化，刚刚大家很多人说，有一些人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给你很多的方法，因为这些人想要试图要避免痛苦，所以他们让感性断线，理性上线接手这个问题。与其和对方的感受有所共鸣，不如去分析对方的人或处境。你一定做了什么才变成这样？你一定没做什么，那你是不是该做什么？但别人需要的是一个安慰、理解、接纳，或者是让他可以说的对象。他今天找你，不是来找你解决事情的，或许他根本自己就可以解决事情。当然啦，他如果真的问你怎么办，你可以提供，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可是在人家没有跟你寻求解答之前，我们干嘛要把人家先讲好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感觉起来就像是只要你照着我这么做，药到病除，你就不用再难过了。那你到底有没有愿意接纳人家的情绪？哦好塞，完全没有通路的鼻子。好，另外一个是，如果你今天要去同理别人的话，请不要拿程度差太多的东西去同理。譬如说，如果人家说他的家人这个去当天使了，他很难过，你不要跟人家讲说，哦，我的宠物去当天使的时候我也很难过。好，虽然。我觉得就是从用小的去推大的，或用大的去推小的都不对。今天这件事情，他家人，我这边禁止任何跟性行为有关的动词、跟名词、跟形容词哦。好，虽然大家都很难过，不管你是。你的宠物过世了，你在哭，你很难过。你朋友来说，哼，我懂。刚刚讲反了，大家重来。如果你的亲人过世了，然后有人说我宠物过世，我也很难过，你会觉得你什么东西啊？你哪里宠物比我亲人？但反过来，如果今天有人是， 这个父母双亡，然后你今天其中一个家人离开你了，你觉得很难过，他跟你说至少你还有另外一个，至少什么啊，这样比是干嘛，这样比就会 不难过一点吗，对不对，这样比就会不难过一点吗，那即使是一样的经验哦，一样的经验，譬如说我分手了，我被劈腿了，他也分手了，他也被劈腿了，如果你说好，我懂，我可以理解这种感受，其实是可以的。我刚刚在怕的就是我觉得诶，我是不是跟我朋友说我有过类似的经验，是不是让他难过，但这本书说，有的时候我们试图要用自己的经验来扯上关系，当我们对别人的不舒服，这是别人的情绪，是我们未知的情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要把这个对话带回我们熟悉的领域，也就是我们的个人经验。好哦，但是比较总是令人觉得讨厌的哦，我们直觉会想要把别人的遇到的事物拿来和我们的情况做比较，然后或者是你遇过的其他人的事情做比较，这么做的时候感觉起来好像是利他，感觉好像是利他，协助某个人不会觉得孤单，但事实上当我们去说我懂你的感受，或你遇到的跟我很像，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就缺乏了一点试图去认真的理解跟听了解别人的感受的机会跟意愿，就是你可以跟他说，但是不代表你不能说你的，可是不要因此否定了他的感受，或觉得他不应该有这种感受，或者是把焦点拉到自己身上。有一些人安慰别人的目的是把焦点拉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吊诡。我看看我可不可以让我的鼻子通一点，等我一下。好像有稍微好一点点，看可以撑多久。像我最喜欢举的经典案例，就是我说我学弟他很照顾他的这个他工作了好几年的地方的老板娘，有一天想不开离开了，而且是回不来了的那一种。然后我们一起在一个南下的游览车上，那我有一个同行的人安慰他，就说他的男朋友也死，就是过去在他们还在交往的过程中也过世了，然后说你那个只是你打工的地方的老板娘而已，算什么？那他的男朋友过世了，他不是应该要去自杀吗？他讲了这样的话，哼，我在旁边大翻白眼。我也不觉得灌醉对方事情会简单很多，哎，我觉得引导对方说出话来，如果酒精可以帮助他发泄他的情绪的话可以，但是不是喝了酒事情就会解决，如果喝了酒事情就会解决的话，医院很多药都不用开了，就给大家一罐 Vodka 就好了。这个讲过，对，我很常拿这个讲。我觉得少喝就可以了，不需要灌醉。好，像有一些人让别人觉得自己有同理心这件事好像很困难，就是告诉别人说我会陪伴你度过，然后你需要的时候我都在，我都愿意听，就是问他让他表达他的情绪，然后在别人难过的时候 站在他的位置，理解他会难过。我理解你会难过，你一定会很失落吧？你很伤心吧？这样子。那那他刚刚说我们会试图要成为问题的权威哦。嗯，刚刚讲到哪？像有一些人啊，像有些女孩子啊，假设夫妻一直想要小孩，然后没有办法成功，或一直想是男的没有办法成功，就会有一大堆人给偏方啊。这样讲好了，我拿我自己做例子。我有脊椎侧弯，而且。很多人喜欢说我懂我也有，可是通常会说我懂我也有的人，他们认知里的脊椎侧弯跟我的程度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就是这就有点像我们刚刚举例的那个别人说他这是什么被看动了一个手术，很痛，好几天没办法走路。朋友却说：“哦，我有一次在试衣间扭到手指，很好像哦，整个星期我都没有办法传简讯，因为超痛的。”这很像啊，就是拿小的比大的。当然啦，大家不会知道你有多严重，大家不会知道你有多严重。可是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不是应该要试图知道吗？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不是应该试图要多理解对方吗？我们为什么都会想要就是很轻易的拿一些很小的东西来对呢？所以很多第一个很讨厌的是，很多人会说哦，我懂，我也有。但是通常那些真的有的人不是真的有，不是真的有这么严重。那第二个是，他们会说你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才会很不满意之前这个。当你不是这方面的权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不要讲好不好？就是之前不是有人推荐给我一个看影片，然后分析说。什么椅子比较好，然后里面就很多人说哎，你是不是一定有翘脚啊，你一定是坐姿不良啊，你一定是姿势不正啊，你才会脊椎侧弯啊，你就把人家就是你知道你活该你脊椎侧弯，因为你翘脚。这世界上有多少翘脚没有脊椎侧弯的人？脊椎侧弯现在在医学上面是一个还成因未知的疾病好吗？对对，但是大家就习惯喜欢这样子讲，觉得它不会变为文明病吧。医生最常说这种话，所以我要跟大家说，那个医生说的话请听当科医生说的话哦。就医生他如果是这方面的专业领域的话就算了，我很讨厌有一些人明明就是你知道学，譬如说你学耳鼻喉科的，你有什么好讲心脏科的事情，或者是你有什么好讲泌尿科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做实习的时候，我们是营养相关的，然后我们明明就是研究这方面的事情的人，可是，好，我们称不上研究了，我是学习，但营养师总是研究这方面的事情的人吧。可是医生有的时候会给一些，营养上面或饮食上面的建议，然后呢，就变成当我们营养师要去说。哎，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吃比较好比较不好的时候，他说哼，可是医生说好，医生说那你吃啊，随便你啊。可是医生说 就是大家有各自的专业领域，所以不要什么东西只要是医生说好像就是对的，好不好？就是每个人都有擅长的地方，就像很多人会选这个哦，这本书啊他说的是对的，不什么很多有很多书，这个书籍其实讲的并不正确，但是因为他是某某医生，大家就觉得他是对的。我觉得这件事不可取。好，等一下来给你们看我的 X 光片，但是我要剪裁一下。会的。有人不想看我的骨头吗？有点可怕哦。等一下，我再警告一下大家，是把头的地方弄不见比较好，不然好像有点可怕。缩的越小越没有感觉。好，这样子好了。还没有啦，现在还没有给你们看。再缩小一点好了，我们越局部应该越不会让人觉得害怕吧。听说越局部越不害怕，所以我们吃鸡腿没感觉，看到一整只鸡倒在那里有感觉。这样可以吗？这样应该可以吧。另存心的。好，所以还有我还没讲完。然后呢，当每一个人知道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病症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你应该要去哪里哪里整骨啊？我那个什么同学的儿子哦，本来很严重，弄一弄都好了耶。”这种话啊，我从小到大听了真的是太多太多，听了太多太多。然后我也不是没有尝试，我也不是没有尝试，但一次一次当然都是失望，各种劫难，我觉得这应该要称为劫难。譬如说去给某一些地方用完，就是诊疗完，我痛到没有办法平躺在床上，你会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入睡，因为太痛。然后等到终于可以好好睡了一两天的时候，你又要再去被处理，然后你也看不出来你变好了。然后你又花家里非常多的钱，因为那些东西通常都是自费的。对，都要去再被处理，然后或者是对自费真的很贵，或者是我也遇过，他们说什么师傅很厉害啊，很厉害啊，很强啊，可是。还有什么去那种叫达摩庙里面啊，原谅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实在没有看过奇迹。取消了去整骨，有一些弄一弄还蛮舒服的，就是他只是把你解一解，但是他你不要期望他可以弄好什么东西，至少以我们这样的状况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达摩庙他是一个师傅，然后他会把你的骨头，他们是说调回正常的位置，可是我看来他就是在我凸出来的骨头的地方，把他全身的力量往下压。我觉得我没有神经就是断掉什么的，其实也是挺好的。有些人是整骨整到神经断掉，导致瘫痪的哦。对，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 好，我处理一下鼻子。不是啊，本来就很危险啊，尤其是脊椎这种东西，真的有。你可以看一下西医哦，先去照 X 光看是什么状况。没有说中医都不行，没有说中医都不行，但是看状况。哦，真的有发生过是吗？好，所以我觉得，就大家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你说，你没有好，一定是你没有做到某一些事情。这种事情真的是很，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经历过了什么，然后做过什么样的努力，然后对你会给一些偏方，也没有用了，米长，那个也没有用。我不是西瓜，把我放在方形的容器里，我就会变方形的。所以好，有一些人会说你只要去怎么样怎么样就会好了，或者是你一定是有怎么样怎么样，或你一定是没有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很不必要的。好像他活该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他没做到什么事，或者是他做了什么。然后有一些人会把这个经验呢，或话题的焦点转到自己身上，这种人就是他不是真的那么 care 发生事情的人，或者是你不知道，其实这有可能是你不 care 那发生事情的人，你只是借由他来把舞台转到你身上。或许你旁边会有这样的人，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都试图要那些在诉说他不幸情况的人闭嘴。你那不算什么，你还好，至少你还有。你只要，你应该，你是不是怎么样？就我们都试图要很简单的打发人家的遇到的问题，但其实遇到的问题有的时候都很复杂，很难解的。好，害人哈特专注。所以说你不是不可以说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多说什么。就是我也遇过这样的感觉，你还好吗？你可以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而不是就是你有类似的经验，不等于我离过婚，你也离过婚，不代表说你的状况就跟我一样，所以你不用再讲了，我知道，对不对？我也被劈腿过，你也被劈腿过，好，我懂了。每个人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而他需要的是讲出他的经验，然后被你理解，被同理，说会很难过，我懂。所以要把对话专注在别人的情境上了。像有一些人会说，好，我们这边有个举例哦，这个泰瑞莎听说他的同事查理的母亲刚过世，泰瑞莎就对查理说，关于你母亲的事情真是遗憾。好，这句话没问题吧？查理说，谢谢你，他在跟癌症搏斗了两年之久之后，癌症终于把他击倒了。这个泰瑞莎说，我爸五年前突然心脏病发过世，我们甚至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然后理查就说，哦，我听到这消息很遗憾。然后泰瑞莎就回答说，至少你母亲过世的时候你能陪在旁边。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他因为没有机会跟他爸爸说上最后一句话，所以理查母亲离开 他就应该要觉得自己很幸运吗？对，我是不觉得这是一种安慰了。对，那泰瑞莎这个部分呢，有什么问题嘞？他用自己的经验比较了理查的经验哦，可是他因为他改变了整个谈话的焦点，他本来应该是来向理查表达他的同理心的，应该是要把焦点放在理查身上的，可是他却用了一个我比你还惨的状况，变成这个现在在愁云惨雾之中的人，可能还要反过头来安慰你，反而他变成主角了，要处理你的情绪。痛苦是比较出来的，我不觉得，我觉得痛苦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自身的，要比较也是比较自身的吧，就是你的痛苦是你拥有跟你没有拥有的时候，而不是别人跟你比，别人比你惨，你就不难过，对不对？好，我觉得在悲伤的过程里哦，没有谁应该要比谁更差或更好，没有我比你惨，所以你还好啦，什么还好啦？对每一个人来说，他就是不好啊。为什么你要这个？为什么要用比较级来试图弥平别人的悲伤情绪或负面情绪？从来就没有帮忙啊！这样一想 ，Sorry for your loss， 忽然觉得很假。其实也不会，也不会啦。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变得约定俗成的一句话，就很遗憾你的失去。但是我觉得真诚与否应该在于你后面怎么陪伴跟处理这件事情。对，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安慰别人，所以我才在这边讲这本书嘛，我才在这边跟你们分享这个话题。上一次其实我也不知道，等我一下啊，再等我一下鼻子。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安慰别人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学会安慰别人，第一件事情应该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责任要治好对方。我们没有责任要治好对方，那并不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种比较真的，这我觉得比较不能放在天秤上面衡量，然后决定谁应该悲伤，谁不应该悲伤。一个女孩子，或好，举拿你们是男生，拿你们当举例好了。啊，算了，我们拿个无关的来比喻好了，我随便想一个举例。有一个女孩子喜欢上了一个男生，然后他们两个交往在一起，这女生也为这男生付出很多，甚至为他怀了孕，但是小孩三四个月大的时候，两三个月大的时候忽然发现这男的是结了婚的，已经有老婆了，然后而且结婚可能已经结婚了三年了，这个原配跟这男的在一起可能已经八年了，而你跟他在一起一年这样子，然后对方原配那边也有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随便， 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结果有一天分手了，就你跟大家哭说这男生怎么欺骗你，然后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然后甚至为他怀了孕。当有一个人跟你说，哎呀，至少小孩还没生下来嘛，你还可以去拿掉啊，然后或者是还好啦，你只浪费了一年在他身上，你看他老婆更可怜，都已经帮他生两个小孩了，还花了八年的青春在你身上，比起他老婆你这样还好啦，你还有机会从头开始。好，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是觉得很差啦，他老婆是很难过啦，或者是真的很糟啊，或者是跟这个老婆那一方说，哦，老婆那有一天哭去原配这边去跟朋友说，我已经跟他在一起八年，结婚了三年，为他生了两个小孩，结果他居然在外面跟其他女生在一起，还把人家肚子弄大，哎呀，至少你有个名分嘛。如果有一天他死了，或者是你们离婚，你还可以分到财产啊，你们还可以分到财产。哎，有些人是会伪造身份证来骗人，来跟人在一起的。我没有结婚啊，你看我的身份证，我是单身的。他觉得他很受伤，结果拿别人的惨来安慰。总之，一个人想骗人的时候，防不胜防啦，好不好？一个人想要骗人的时候，不是这么好防范的。或者是，好，今天这个女孩子被骗了，然后她说她很难过，哇，为什么这个人，我这么用心的跟他在一起，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已经结婚了，他居然骗我。好，就会开始有人说，你有没有先看他身份证？你都不觉得哪里怪怪的吗？你是不是多做了什么或少做了什么，让你遇到这个诈骗的状况，而不是说骗人的人怎么会这么坏？对不对？大家会说，你有看他身份证吗？你是不是没有看他身份证？你都不觉得很奇怪吗？你都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吗？对，被骗的人自己不好的概念，都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你都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吗？或者是，譬如说你遇到过两个人骗你，一个人是这个，上一次我就说，你就说我之前被骗，我前男友劈腿什么，那你为什么一直被骗呢？大家都选择骗你，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到底能说什么，对不对？能陪着他，不要试图治好他，让他宣泄他的情绪，适度的引导他看到自己，其实我觉得不用引导，有的时候也会好起来。有的时候好起来，我们都自然而然知道我们拥有很多。我觉得 Feather， 一个人在受伤的时候，如果你不试图要能够保护他的伤口，让他自己好起来的话，你也不要去戳人家伤口，好吗？这没有安慰效果以外，他会戳伤口的。我觉得大概就像这样吧，就像我觉得安慰人其实就是在一个人受了伤的时候陪伴他，真的就血淋淋的一个伤口，我们都没有办法让他加速好起来，能让他加速好起来的可能要像医生那一类的，或许才有帮助。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这个伤口不要再感染了，不要再一次的受伤被碰撞了，给他一个好的疗伤自我疗愈的环境。是啊，所以不要伤害他。你说的你觉得不一定是检讨被害人是什么部分，爱情哦，其实严格来说是有的哦，有婚姻咨商师跟心理咨商师。都讲完了，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在受伤的时候，其实应该还有一些可以讲。那我现在有点想不到，但就是一个人在受伤的时候，请不要去告诉他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所以他应该这样。请不要告诉他还拥有很多，因为他现在在遗憾他的失去，他就是在难过他的失去。至于他还拥有什么，等到他的遗憾没有这么强烈的时候，他会看得到。然后不一定是检讨被害人，更没安慰效果。好，其实我不知道你严格来说在说哪一句话。然后不要比较，因为从来就没有这个人比你惨，你就不应该有惨的感觉。所以安慰人就是认同、肯定、看见这个人受的伤。只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人的伤好像不应该受，会觉得他是不是自己在讨伤。这部分我认同哦，这部分我认同。悲伤不应该被别人拿来做比较，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你不知道到底有多轻多重。可是就是不应该是，总之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否定他的存在。如果是别人说我这样更惨，或我朋友比你更惨，你这样还好吧，至少你还有什么，那都是一个否定别人的悲伤哦。可是如果是我自己自身在看见说我觉得我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些失去虽然我失去了，但我还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很多过程你必须要让他自己去经验的，而不是你要去放进他的心里，那没有帮助，你只能陪伴他去经验。我知道你是说那个在洞穴里头的那个故事，对不对？对，就布瑞尼布朗啊。前两天有推荐大家一本书，叫做《脆弱的力量》，跟《我已经够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来，
So what is empathy? And why is it very different than sympathy? Empathy fuels connection. Sympathy drives disconnection. Empathy, it's very interesting. Teresa Wiseman is a nursing scholar who studied professions, very diverse professions where empathy is relevant, and came up with four qualities of empathy. Perspective taking, the ability to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another person, or
认同他们的观点是事实，不多加评论，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喜欢评论别人，不容易哦。看出其他人的情绪，并尝试与他交流。同理心是一种与人一起感受。
And to me, I always think of empathy as this kind of sacred space when someone's kind of in a deep hole and they shout out from the bottom.
当他掉了一个，也在洞里的时候。
I'm overwhelmed.
当他大喊他被困住的时候
say, hey, I'm down. I know what it's like down here. And you're not alone.
让他知道你不孤单。
Ooh, it's bad, uh-huh. No. You want a sandwich? Empathy is a choice, and it's a vulnerable choice, because in order to connect with you, I have to connect with something in myself.That knows that feeling.
共感。
Rarely, if ever, does an empathic response.
这个 begin. 真正同理心的回应很少，以至少来开头。
At least. I had a yeah, and we do it all the time because you know what? Someone just shared something.
你知道吗？某人刚跟我们分享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时常会试着要用一线希望。
But I'm using it as one. We're trying to put the silver lining around it. So I had a miscarriage.
Oh, 我流产了。哦，至少你知道你能够怀孕。哦，我觉得我的婚姻正在破裂。哎，至少你有段婚姻嘛。这跟至少你有前女友什么不一样啊
？John's getting kicked out of school.
啊，这样快要被退学了。嗯，至少他是个优等生。
But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sometimes in the face of very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is we try to make things better.
对，这个我们刚刚讲到重点了。他说，当我们在经历面临类似非常难受的这种对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试着要让事情的感觉好转，试着做一些事情，让它来更好。但我如果跟你分享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我宁愿你说，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但我愿意，很高兴你愿意告诉我，因为事实是，回应很少会让事情好转，对吧？真的能让事情好转的是连结，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有没有这个声音？刚讲话的人就是布瑞迪·布朗哦，布瑞迪·布朗，这个看到了吗 ？Voice， 他的书可以买哦，我推荐，可以看，不错，挺好的，挺好的。过敏。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听到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很不幸发生了这样的事，很不幸发生了这样的事，很遗憾发生了这样的事。其实是这个意思，真的是觉得很抱歉，必须。这些事情必须发生。好，这就是今天的乔语书香。如果大家对于这些内容有什么想法、感触、回应，或者想要继续听到相关的内容或其他的内容的话，都欢迎写信到我们的解忧杂货店。